Nyongji chenpo chodun nimi jang zangne malang chenpo ngabya tawa parkar tangong chantu shenmur do tumba tuji chan la shayam tsar lo chenpo shivshya kanji tenyo zu tukse wazir dursi huar to shir zablam takze vtamba khsar mchatpa rinzin ji miak langba la shayam tsar mawi sengen chenro nyang la ikhari kanda zongpo malang nambar shang tripji jawin chen lin zanzatpa jang vlami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其中呢在讲四维轮回过患的因道。 这呢就是分了两课，中是轮回之苦，以及呢就是别是六道各自之苦，再讲第二课。第二课呢分了六个方面，再讲我们这个人间的苦，将人间的苦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三根本苦，第二个就是八字分苦，再讲第二个八字分苦。 在讲八字分库当中的劳苦，那么四维劳苦呢分了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中略四维，第二呢就是分别四维，第三呢是中介四维。那么今天开始学习第二课分别四维，那么这个劳苦呢从分别角度来进行这个四维，也是做这个观察修的一个。 引导内容，那么分别思维呢又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思维衰残之苦，第二呢就是思维畏死之苦。那么首先讲第一个思维衰残之苦，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依靠吉米朗巴的法轨分相做思维，第二呢就是依靠米拉日巴道格综合做思维。 也就是说，我们要从整体和细节上把握老子苦厄的状况。这个问题呢，就好像去看一个非常大的苦的领域，既要有纵向观，又要有横向观。那么，其中这个纵向观察呢，是指在前后事件的连接上做观察。也就是说，首先呢，连前来看做观察。 如何有幽深自乐全数连导衰老之苦上面，从中呢能够看到身心、手勇等等所有的世间乐都将奏到衰残之苦当中。由前面乐的状况去看后边就衰退的状况，前后联合起来就会发现前面一切乐都是坏苦。 那么节奏呢？连后来看，连这个后边际上去看做观察，就会发现，已经到了衰残之年，一切身心的状况都逐渐逐渐出现衰残的相，这个劳苦啊，一个接一个过来。这个时候，这个人呢，也预感到自己快要死了，对于即将到来的死充满这个恐惧。 那么再者呢，从哭哭的角度来说，一旦人情如老念气，一个接一个的哭纷至沓来，没有办法这个避免。这是由于这个忧楼云深呢，成熟自然会现出无数过患的相，一个又一个的老的哭，整天在身上逼恼着，接收一个又一个的苦难。 就像这样，我们人人将会看到坏苦苦苦的事实。这是从纵向做观察，也就是在前后事件的连接上做观察，就会明白这么一个问题。再者呢，横向上做观察。 也就是说需要一项一项去看到苦的内涵，比如说这个体力衰残的苦啊，还有这个消化力衰残的苦啊，足跟啊衰残的苦啊，还有这个气脉衰残的苦啊，以及这个身体热力衰退的苦啊，还有行动力衰败的苦啊，以及这个四大宗紊乱的苦，还有呢就是众人轻贱的苦等等，那么诸如此类，一类一类去看，这个就叫做以这个法规分享认定。这就是以法规分享做思维的内涵。那么再呢，就是以考弥勒利巴道各的姿色，把这个劳苦的相放在一起做思维，综合形象就出来了。或者呢，那种老的这个状况就显得很清楚。那么像这样，就是横向上面分享和综合做观察，由这个综和横的状况就知道，的确劳苦是一条苦河。所以呢，大家要知道，一到了这个老年，那个身心一切分的状况全属这个衰残，而且呢就是每一个地方都要走到边际去，就好像这个火啊逐渐逐渐的熄灭，热度逐渐逐渐的消退而变得病难，流动的水逐渐逐渐的变成冰块，阴性的这个风逐渐逐渐就不动了，白天光明的现象逐渐逐渐就退到暗夜上面。那么同样的，有老有违法的身体到了这个衰老之际，会出现无数的劳苦。那么这样我们就会惊觉到生死轮回的可怕，特别是作人的可怕。因此呢，不会以为人生还有什么真实的安乐可得，是这样去需要思维。所以呢，就是思维都是如理思维，都是一种这个观察修的方便。那么就是想到这个劳苦的时候呢，思维这个衰残之苦。衰残之苦呢，这里普贤上师呢，第一个呢，依靠这个金梅朗巴的法规来做这个分享思维的引导。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依靠米勒利巴的道歌综合做思维，给我们做这样的引导，这样就我们就心里非常清楚，什么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如理作意的状态，能真是如法的观修。如果总点修行的次第，依照什么方式观修等，什么都不清楚，就是糊里糊涂的，或者是模模糊糊的，甚至呢半信半疑的，或者是似动非动的状态，那不可能修出一个修行的德相是这样的。所以呢，什么都要如理思维做这个观修，才能够算比较有质量、比较如法，而且呢有智慧的状态做这个观修是这样子。所以呢，这里分两个大的这样的思维，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按照金密朗巴这个呢，就是一个一个分享具体的去对这个劳苦做思维，来这个引发真正的这个严厉性啊、处理性等等。然后呢，从米拉尔巴的总结上面呢，整个抓住一个用这个劳苦的总体的整体的它的真实相完全可以抓住。然后呢，自己的修行智慧一起来观修的时候呢，正是劳苦的相，可以说它的本来面目，或者说它自己的原原本本，不加任何这个增减的一个状况就会出现是这样子。所以这样的如理的一种智慧状况修行的话，肯定能够打破当作近视啊，或者说当作这个轮回事件的种种相状所以呢，从这样要就是有一种弃入，有一种渗入，有一种钻入，有一种真正跟这个圣者们修的这些生老病死状况相应的一个状态当中，自己可以安住是这样。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这样如理思维做这个观修尤其是修这个潜心潜心当中呢，修外潜心的从头到尾全都是来如理思维做观修的，不是以身体和嘴巴念很多、搞很多动作，任何都不重要， 关键就是修行，修行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些的道理啊，没有精通的话呢，那么这个没有办法产生定界，没有定界啊，修行叫盲修瞎练。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呢比较啊励志的，比较理性的，比较这个可以说有一种教理抉择，端出邪知啊，端出未知，端出这个疑惑，然后呢就是因生定界。这个十分重要啊，是这样子。那我们这里就是两个方面来讲啊。首先就是第一个，依靠法规分相做思维。那么这个呢，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说道：一切身体自力逐渐衰退，一切受用美食皆不消化。那么大家清楚我们这个色身是过去在母胎当中经过38周孕育而成的，方方面面都是呢因缘和合的结果。那么从这个体理来讲，当360骨骼肌肉等等圆满的形成时候，会出现各种的力量。然而呢，这一切一切都是坏苦，所以呢，到了这个衰残之年，到了这个老年期啊，由于这个骨骼肌肉等等的退化，就使得身体的一切力量都逐渐逐渐的减退。其实大家需要明白，我们身体的节节骨头都能发力，然而呢，到老的时候呢，体的力量、走的力量、跳的力量、跑的力量、钻动的力量等等等等全面衰退，最终只能躺在床上面，一点力气也没有。就像这样，力量将会被老魔全部吞噬掉，这就可见老的苦。那么这样，这里普贤上说一切身体自力逐渐衰退就明白了。再者，这里讲到一切受用美食皆不消化，意思就是说，从前呢，由于自己的胃等等的功能还是很不错，吃进去的这个食物都能消化，吸收其中的这个营养。而现在老的这个时候，不必说其他的食物，就连很好消化而富有营养的食品吃下去都不消化，消化吸收的能力都减退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不断不断的耗尽，而难以吸收到食物的净化阴阳这个身体，就好像一棵枯树，自身的这个生命力越来越衰竭，乃至最终完全死掉，而同时呢又没有办法吸收养料，像这样最终会退落到这种的状况。那么这样去观察，就知道身体的这个机器衰老到了这种地步，最终就只有一死而已。可以看到又老又违法的确都是那苦的自性，从老这一边就暴露出了他的无数苦相。好，接着还有一个个助根衰退的苦，所以呢，普贤上师给我们此地做讲解而引导。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有言根衰退骨，不见原处及细小的色法。大家清楚，言根是发生言事的根本。从前在母胎当中的时候呢，这个根有3个7天等，逐渐逐渐就出来了，非常明净。在眼根方面讲，能看到很细的色法，能看到很远的色法。后来这个眼根逐渐逐渐衰退，就像今天到成年的时候已经近视眼了，再过几十年，这个眼根就衰退了。大家需要明白，外在的这个眼球等等，只是根的缩影，叫根一，它呢属于这个出现的色法。而内在的味系色才是真正的眼根。大家清楚，这个眼根毕竟就是因缘造作的有为法，而不是天生就自然无因无缘具有的。这是由于过去的业风，然后呢在母胎里面呢吸收各种的色法，之后呢逐渐回出味系的色的根以及根所依的器官。那么由于它就是因缘合成的，所以呢到老的时候自然就衰退。眼根这个色法退 退了以后就不能升起有力量的这个岩石，最后岩石就发不起来而下掉了。像这样子岩根逐渐逐渐的衰退穷尽，导致这个势力逐渐衰退，最后就完全没有了。大家清楚啊，过去刚出生的时候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美好，处处五光十色，千姿百态，感觉人世间是一个幸福的乐园。之后呢，在年轻的时候啊，什么都能够享受，能看看这个，能看看那个等等。但是呢，到老的时候就不行了，看不到这个嬉笑的色发，见不到远的这个色发，视力衰退了。再发展下去，就成了老眼昏花，眼前一片模糊，看不清楚金钱的东西了。进一步如果发展的厉害的话呢，就会彻底下掉，这样呢需要理解老的时候呢有眼根衰退孤，不减原处及细小的色法。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有二根衰退骨，不能如是二闻圣香欲焰。大家知道二根是发生二识的受益，那么当因缘和合的时候呢，会出现明利的二根，由此呢会发生明了的二识。到了这个世上来了，听到各种的外在的无情的声音，比如说风声啊、雨声啊、车声等等，又能听到有情的声音，比如说男女老少说话的声音。之后呢，就是学习欲焰，听到人间充满了各种眼音，这个时候就感觉这个世界很好，有各种的欲焰，还有各善等等，也成为这个受用的受益。然而到了老的这个时候，到了这个老年期，由于这个因缘力的退减，那么色法的这个二根必然也会衰退。二根一旦衰退了，那么这个二识就起不来，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听力上的老年化。到了60-70岁左右，很多人就感觉听力严重退化，这个声音本来在近前，也感觉很远很远，收不到这个信号，反应不出来了。随口一说出来，发现根本不是听到的内容，别人就感觉说动他听成了戏，其实就是由于耳根衰退，没有办法正确显出声音的像。那么这样的话呢，从外在来看，无论是风声雨声还是敲门声呢，或者呢在这个东边发出来的声音，或者呢西边发出来声音等等，他就会听错，或者呢显不出来。再者呢就是近旁说话的声音也显不出像来，不会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很清楚的显出来。退化的更严重的时候，譬如这个电话铃声一响，一拉起来没有声音，马上就放下，就像这样听力逐渐衰退下来，最终会完全聋掉的。这就可以看到人生这个因缘和合的有漏有违法，的确就是苦的自信。看到了前面二根从力，能清晰的听很多声音，就要知道这意味着后面因缘不能支持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蜕变，最终会完全退光的。好，下面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由色根衰退骨，不能平常饮食味道，且说不出祝贺的预言。于是呢我们清楚这个色根是发生色识和语言运行的一种工具。现在由于这个色根衰退的缘故，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酸甜苦辣咸等等的味道都没有办法尝出来，而且没有办法很灵活的组合出各种语言，而说出流畅连贯的话语，这样就会发现已经不行了。大家需要明白，一切有为法都要有因缘来维持。现在这个色根这个重要的所依已经衰退的缘故，吃什么东西都吃不出味道了。 相比之下，过去舌根出现的时候，来到这个世间上，首先就吃木耐，之后呢开始吃饭菜等等。舌根很好的缘故呢，吃一点好吃的就能够尝出特别明显的酸味啊、甜味啊、辣味等等，百味饮食都能够受用，觉得享用美食是人生的一大快乐。但是这一切一切全都是坏苦，所以呢，到了老年因缘消散的时候，就会发现已经不对头了，吃什么都尝不到味道，因为啊，这个色根已经不行了，没有办法产生明了的色识，所以呢，吃什么都没有味道了。反正天下的，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只要老的时候状况就是这个，谁都没有办法避免的。再者，这个舌头是说话的重要索引。那么过去呢，自己的舌根灵活，可以说各种话啊，语言怎么联系啊，那么组合啊，能够滔滔不绝的说啊，等等啊，就像一个人身体轻盈的时候呢，能做出各种，比如说舞蹈的动作啊，还有呢就是腾空、跳跃等等，什么都可以。但是如果这个舌根衰残了，不必说做这么多动作以及它的组合，连走几步路都很困难。那么同样的道理，这个舌根衰退的缘故，没有办法说出各种语言的组合，只能几个字几个字慢慢的说，或者呢根本就说不出来。所以呢这个老的时候啊，连舌根都衰退了，连话都没有办法流畅的表达。那么凡夫人到了这个地步，舌根的功能去掉了，舌头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最终都要受味了，而这就可以看见人生很苦，只要当作生的快乐，就一定会有老的衰苦，而且现在里面一点前途都没有，一点希望都没有。在因缘消散的时候，已经枯枝败叶的时候，哪里还能出现青青的绿色，或者出现轻盈的姿态呢？这是不可能的。那下面又这样说道：由一根衰退骨，梦寐而四年，且魂溃严重。那么一次呢，就是这个一根衰退的缘故，没有办法产生明净的意识，这个更加可怕了，就会发现自己念力严重衰退，形式的反应力也没有了。那么大家需要明白，这里从两个重要的方面来看一根衰败的苦相。其中首先念力衰退，对于从前发生过的事情，如果这个一根很好，那就马上会产生明了的意识，能够回忆起当时的细节的问题，某人说过的话，或者呢前后整个过程等等。然而呢，由于自己的一根衰退的缘故，没有办法升起回忆过去因尘的意识，因此呢发现这个念心所严重退化。这个严重的思念是什么呢？要回想某件事情的时候，心里没有办法现出来，或者呢刚刚发生过的事情，那是谁啊，是什么事啊，心里一点铭记的能力都没有了。那么由于这个意识的这个力量已经没有了，因此呢就现不出那个印象，导致呢失掉了念，这样呢需要理解思念的这个状况。那么再者，当前正在发生事情的时候，譬如别人在叙述一件事情，心没有办法明了的反应，或者呢出现理解力，出现非常非常严重的魂溃。所以这个魂溃啊，就是指对先前的经没有办法反应，你说什么，什么意思啊，听不懂啊，等等啊，已经这个衰到连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样逐渐逐渐发展下去，那么严重的就变成老年痴呆，连基本的反应力都没有了。我们很清楚，人有呢灵敏的一根，不同于这个动物能够做很多的，比如说
记忆啊、理解啊、分析啊、判断啊、思维啊、抉择等等，这一切一切都是呢由于认的一根好而出现了非常明了的意识，以及呢伴随的各种行动，因此呢出现很好的状况。但是要知道，这是有漏因缘合合的法，心再灵光的人，意识再灵敏的人，最终都会衰掉的。啊，由于一根越来越衰，这个意识就越来越差。这个时候就发现，老念的心处在一种浑蒙的状况、黑暗的状况、没有能力的状况里面，连意识都全面衰掉了。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快乐可言呢？大家需要明白，现前这个形式明了，就像早上出现了阳光，对一切事物都看得清清楚楚，而后面这个意识一根衰残，就像这个傍晚太阳落山，逐渐逐渐就变得阴暗沉迷的，看不清东西的，而且呢最终全部收掉的这个时候啊，整个就是一片黑暗。像这样就可以看到有漏有为法的果患。那下面又这样说道：有口中词满掉落故，不能拒绝应物，且欲机讷讷不清。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口里两排牙齿一颗一颗的掉落，硬的东西已经不能嚼了，想吃一点见过或者呢硬状的食物，先前本来就嚼起来是很有劲的，现在老了完全嚼不动，只能吃豆腐等很软的一些东西了。那么再者，大家需要明白，牙齿掉了关不住这个缝，说起话来讷讷不清的。大家清楚，说话需要舌头、牙齿、气、意念等等，这些因缘合合的时候就能很好的进行因缘的表达。但是呢现在老了，这个时候呢牙齿掉了的缘故，说话关不住缝，说起话来讷讷的、吐字不清的这么一个状况。这就是这个口中牙齿掉了这个是老年状况当中会出现的一个苦相。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有肾热衰退骨，一波则不暖热；有沉居自力衰退骨，一中则不能沉。那么意思呢就是老人身上的热力衰退的缘故，衣服稍微单薄就不暖热，穿很多都感觉不暖和。那么过去身体有沉重的力量，但是现在衰退了，衣服重一点就扛不起来，觉得很重很重了，连衣服都扛不起来，那其他东西还能背得动吗？举得动吗？更不必谈了，是这么一个这个状况。那下面又说到：虽乐受用无余，然无理行之。意思呢，虽然对于声色男女等的无欲受用，内在心里是喜欢的，但是已经没有力量来行持了。譬如要看个什么、听个什么、参与个什么等等，都没有力量了。那个时候呢，只是内在心里想要，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受用了。大家需要明白，观待世间人、观待这个人间人们的这个观念来讲，这个无欲就是人生的快乐。年轻的时候呢可以受用，比如说歌舞啊、声色啊、娱乐啊，还有呢就是绿友啊、狂欢啊，以及各种新鲜事物等等。由于当时身心各个方面的状况好，而且有力量，感觉人生很享受，但是这只不过是因缘合合的一次假象，就像这个泡沫一样，过了就没有了。而且呢这一切的乐全部都是坏苦，所以呢到了老年的这个时候呢，不必说受用男女以及高级的无欲享受等等，就连对一点点可以的精也没有受用的能力。 那么这样就被迫退到了色界的一角，只是眼睛看着很羡慕，心里也很想要，但是一点去受用的能力都没有了。那么这就看到老年人基本上就成了全面的一个残废，作为一个全面的残废者，又怎么可能受用无余呢？就像这样，最后坐都坐不住，眼睛也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到，舌头也不能变，全身的气脉都衰退，躺在那里，最终就变成一具尸体了。就像这样，人生哪有正式的安乐可言呢？丝毫也不可能有的。真正的这个安乐，在这个轮回世间，在这个优罗法的范畴里面，压根就找不到。本身就是轮回是一个苦，佛讲苦谛也是这样子，轮回的面目它的本质就是这样子，因为它的因缘是烦恼或者是优罗的业，那么这个不清净的一个优罗法，哪里能出现一个非常清净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真正的安乐就是依靠出世间正法的修行，出世间无漏的这个修行才是真实乐的因，那么其他优罗因结果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在一个凡夫人的眼里，在凡夫人的心里面，认为这个花花世界，感觉这个有很多幸福快乐，或者是有很多追求梦想的这样的一种观念等等，但是一切都是颠倒的说白了就是邪观念，不是正确佛菩萨智慧照见的一个问题，也不是实际上能够轮回当中照到真实安乐的一个问题，所以纯粹就是自以为是的状态，人为这样的一个优罗法当成一个真实安乐，实际上抉择下来，刚这里讲这个劳苦的时候就发现没有真实安乐的存在，丝毫也不可能有的，就是这个轮回的真实本性是这样子。一发现的时候呢，好像原来呢对这个世间有很大的希望，感觉又怎么样，那么现在一粒抉择观察下来以后，发现它原本就是一个苦的自性，根本没有真实的安乐。当然呢，不能特别一种自卑的状态来，什么希望都没有，是不是就是自生自灭的方式一了百了的这样的处理呢？不是这样，可以放下轮回的这个世间法，但是可以希求解脱法，成佛的法，可以往生净土，然后成愿再来做这个自利利他的很多伟大的菩萨行完全就是可以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自私原来就是想法观念自以为是的，不知道是全错，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的根源，就在自己的观念上面。所以呢，现在首先从观念上转变，然后呢，该放下的放下，该希求的该希求。当然呢，这个这边轮回法可以放下，但是那边的解脱成佛的因因果果的这些德相、这些修行，都要努力修持这个很重要。所以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凡夫人从生然后到老之间，单单就是观察这种的一个真相，都发现的确。人生下来就是受苦受劳的这样的一个前提法，没有别的。当生下的当下这个刹那就已经成了这个生死轮回当中算一个人间的凡夫人苦的源头，从这儿开始了。如果没有生，不会有死，不会有老，不会有病等等的所有的后面的一系列的这个苦。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想的是，不要以业力投身在这个轮回当中，不要业力专身在任何这个六道当中，应该就是要处理这个生死。关键第一个问题就是从这个业力投身的，或者人间各种的这个苦，都是呢来自这个生那么生一旦有了，后面一系列死之间的这个苦都会出现。所以呢，就是我们从方方面面就非常正式符合实际情况的，你信仰有了很好，没有也罢，关键要相信道理，相信实实在在的真实问题，你要实事求是，这样子心态上面学习这个佛法，那就是开智慧，断除无明烦恼，而且呢走向光明大道， 就是这个佛法让你彻底离苦得乐的一个修行，介绍得非常清楚。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劳苦的时候就很清楚了。那么年轻的时候虽然受用无余啊，或者呢自己认为有力量心思这样那样各种受用的问题，但是这个也是有落发暂时永远居居的一个问题，最终它的结果上你要去观察，那最后就是老的时候就根本没有力量去受用，虽然特别乐意特别有兴趣特别想受用无余等等，但是一点能力都没有。所以大家需要明白，由于暂时优乐因缘和合，仍能够按照自己的欲望受用各种的欲精，就感觉这个人生真的有快乐。说白了，这只是愚痴人的一种想法看法。有智慧的人前后连起来观察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这个优乐优为法到了没有办法维持的时候，无数的这个衰残，无数的失意，无数不能如意的大苦等等，就会降临在这个身上。从前的一切的贪着，一切的爱恋等等，在这个时候都翻过来成了无数忧心的词，无数的灰心冷落。到了这个败落的时候，这些都会全数的翻译出来。过去的乐作越大，现在的失乐，现在的失意的苦就越大。就像这样，这个老来的时候，不光只是身体的衰败，还有内在心上的各种苦纷至沓来，这是必然的有这样的因，那肯定出现这样的果。那么优乐因缘聚合的时候，还是前面这样这样一直过来，最后他的这个衰残，最后他的衰败，或者说最后他的这种身心上出现这样的苦相，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的全都会出来确实这样的很简单，你看一个世间的任何问题都是这样，包括身外之物，包括这个外在的，比如说一个车一开始怎么怎么性的，最后越来越旧了，旧了以后破破烂烂的东西，那最后这儿出问题那儿出问题，天天要维修，天天要干，最后都不行了就要扔掉了，成了一个垃圾的东西一样。这个身体它的本质，它自然的规律，有了生到了老的时候，必然就出现种种的衰败，种种的衰退，种种的退化，种种的心理的诱苦都会自然现出来的。这是轮回的自相，就像一个火是热的，它的发心就是这样。同样我们凡夫人有生有老的话，它的本质都是生苦劳苦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就需要理解。那么下面普贤上师又这样说道，由色甚其埋，率秀孤，心薄弱而忍耐差。那么意思呢，再者身体的气脉也是有漏有违法，它也是由众多因缘和合而成的。当初在这个母胎里38周里面形成了大中小各种脉，多得有84000种脉，那么这样就组成了脉的系统，还有什么上心风下心风等等各种的气，然后呢这个心就骑在骑的马上面，走在这个脉的道路当中。那么年轻时候呢气脉好，因此呢内在的心堪嫩而且有力量，然而到了老年的时候，身上大大小小的脉都衰顺了，然后呢气就不行了。以这种根本性的衰顺，那么这个心骑在一匹薄马上面，就像坐在老爷车上一样，然后脉道上也出现很多很多的损坏，这个时候就狼狈了由于这个心薄弱的很，没有办法忍耐，稍微受一点点刺激马上就生气陷落等等，这一切一切都是由于气脉衰顺的缘故那个时候就发现无数的辛苦已经出来了，这个时候心是很薄弱的，踏的马是一匹衰残老病的马， 而路上到处都出问题，所以呢，对于别人的一个看法啊，一个说法，稍微听到一点点，想到一点点，或者的稍微不如意的时候呢，内在心马上就掉下来了。就像这样子，老年时候心上的苦非常大。那下面又说到，有众人亲见孤，平生懊恼及又苦，也是说老年时的相貌这么丑陋，整个状况看起来都让人不欢喜的，又没有什么用，还需要照顾等等。所以呢，众人一看就觉得就是一个累赘，就像垃圾啊，只想扔掉一样。或者呢，对于老人就是一种嘲笑轻视，甚至呢还做一些侮辱等等的事。那么由于时间种人亲见的缘故，老人们常常陷在很深的懊恼当中，以及呢出生非常强的诱苦，出现内在很强的苦，像这样自己感觉没人喜欢，别人看起来那么一个老态，那么一个臭样子，不管是当面还是背后，都是那轻视的眼光，一种鄙视的态度。那么这样受亲见的缘故，他的儿子受不了，不是说年老了就没有儿子，反而儿子更大了，心更脆弱了，结果一下子陷在很深的懊恼当中。这个有漏有违法就是这样子，因缘消散以后还会出现年轻吗？还会出现眉毛吗？还会出现能力吗？不可能的，已经成老家伙了，自我感觉这个我变成了老家伙，没人喜欢了，自然就发生很大很大的懊恼，而且呢内心又苦不堪，可见老人的心是非常苦的。那么下面又这样说道，有善大众皆温暖故，堕冰及堕上顺。大家需要明白，地水火风是大众各自有不同的功能，不同的这个体相存在。那么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呢，这个身体就健康，不会受损害。但是现在老的时候四大众皆都发生紊乱了，所以大家要知道，某一大发生正损，没有办法调整过来，那么身上就要出现病象。现在四大众四个领域里面的事件都发生了非常大的紊乱，老的时候发生了非常大的紊乱，那就可见在老年的这个几年或者若干年里面，身上的病苦非常非常的多。一般别人尤其没有智慧的人就感觉相信不了，这么就想一想，这么做一做，这么就是走两步都怎么怎么样，好像感觉就是老人也太夸张的说他这儿痛那儿病，这儿不舒服那儿状态，好像一般没有慈悲心，没有善良心，没有辨别的能力的人都感觉这个老人也太夸张的，没有那么严重吧，没有那么多病苦，就这么想。其实老人身上的病苦非常非常的多，譬如这个地界增盛的缘故，全身僵化，骨头也硬，这样的话呢，动不动就出现苦，摔个跤就骨折了。同样又比如老的时候这个火气衰退的缘故，身上没有热力，各种这个受凉受寒等等的病常常会发生。一般比如一个年轻人男子汉去看这个老人时候，感觉这老人也太夸张了，身上这么热力没有，或者说没有那么冷，怎么受凉受寒，就根本就是感觉不到，发现不到老人就是身上没有热力，各种受凉受寒等等的病常常会发生，他就不相信，他不清楚。因为男子汉自己年轻，自己因为身体没有什么，这么一点点受凉受寒就出现这个病那个病，他就根本没有体会，所以就一般来讲确确实实体会不到。尤其是女的老人这样这个火气衰退以后呢受凉受寒的病呢常常会发生的，所以一点点吹风一点点受凉他都受不了，假使他心量大一点想受苦，但是呢这个身体他根本不配合的，所以呢这个病常常会发生的。再者呢就是外界稍微有一点点刺激，自己又没有保护好，那就 这个受损，那个受害等等，各式各样的损恼全部都出来了。所以呢，就是没有啊，这个身心自在，尤其修行上啊，自信没有得自在的，那天下的男男女女一旦到了老年的状况，他是没有办法忍受的。尤其他的内在心里面没有佛法修行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话呢，那就更糟糕啊，越老越就是苦就痛，而且呢，心量也要越小，心也非常的脆弱。然后呢，老的时候啊，这个四大不调、四大紊乱的缘故呢，多病啊、多伤损的状况一出来，谁都受不了，各种各样的这样那样的这个损恼都出来。这个时候想一下，哪怕就是外界稍微受一点点刺激都受不了，就开始心很懊恼，损恼的状况就出来了。就像这样子，由于里面的四大的系统都紊乱的缘故，老年是多么脆弱的一个状况。就像风中的残烛，或者呢，一推就倒的沙堆，或者呢，就像这个衰朽不堪的梭罗树，风一吹，叶子当下就要掉。那么脆弱，衰残的一个系统，事事都有病苦等发生，稍微遇到一点点逆缘，就出现损伤等等的苦相。所以大家需要明白。老时候的运生就是出现无数苦的性命，是这样一种衰弱不堪的状况，可见太脆弱了，会发生太多的苦恼。从前年轻的时候，由于自身的四大宗彼此之间能够平衡稳定，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病，到哪里去都可以。这个时候呢，稍微冷一点，热一点，重一点等等都能扛得起来。现在像风中残烛一般的老年的云身，处在无数原地的包围之中，稍微有所触及就会发生苦，因为他已经处在衰残的状况当中了，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么最后普贤上师老人家又这样说道，与一切性诸云转都无能力的同时，需要以艰苦而作，这就更惨，更折磨的一个状态，要混日子。所以老人确确实实，年轻人要一定要理解，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他不是太夸张在说，他不是好像一点点病就是啊，说成很严重，确实不是。到了这个老年时期的时候，的确啊，身心上发生很多很多苦，因为他处在衰残的状况当中，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这里又说到啊，虽然是受着各种劳苦的折磨，但是还是要活下去，苟延残喘，要走，要站，要有各种运转等等的活动，比如说要起床了，要穿衣服了，要做饭等等，这个时候就要在四季没有能力的同时，非常艰难的来做，忍着很多很多的苦。很简单，我们打比方来讲，譬如从这间房子走到那间房子有十几米，虽然走不动，但还是得走过去。为什么？因为要上厕所等等。那么这个时候手要扶着某些东西，两个脚艰难地站起来，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过去，或者呢，要了解什么事情的时候，转眼就忘了，这个怎么办呢？到底是什么？又搞不清楚。不必说做很复杂的这个事情，连穿个上衣下衣都很困难的。如果还要做一顿饭等等，那这个时候该怎么洗米啊，该怎么煎菜啊，该怎么烧等等等等，都非常非常困难了。像这样从各个方面去看，去观察啊，劳苦的相，就知道它的确就是一条苦河，是这样。那么这一上呢，我们按照普贤上师的引导，他老人家就是依靠吉米朗巴的法规，对劳苦呢分别分享，让我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从不同的角度去思维这个劳的苦相，所以呢，就是这叫分享思维，这一章就是以这个法规分享做思维抉择， 然后我们明白以后呢，按照这样如理观修这个劳苦的状况。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
我以大一切